开始今天的课程来，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主啊，耐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晚上也聚在这个地方来讨论关于两性关系的问题。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给你祝福，也给你带领。我们既然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Amen。
今天第三个，我们谈到婚姻。两性关系，其实在家庭教育的生活中，那个生活的教育那个范畴里面，我们必须要先理清两性关系，理清两性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而了解说这两性在家庭中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责任是什么，还有在谈婚前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到的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这节课呢，我们会讲两性关系教育的发展内涵啊，那真是性别刻板的印象跟性别角色啊，还有性别认同跟性别角色的发展，还有两性差异的，还有两性关系的变化之类的，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学到。学到的话，原因就是说我们很想很希望说大家能够将两性面对两性的主要课题跟挑战能够更好的建立起一个美好和谐的美满家庭，这是我们对两性两性关系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盼望啊盼望。那么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两性，我们先来谈两性教育的发展的内涵跟发展的内涵，然后它的发展哈。两性教育的发展哈，早期我们从早期的那个家政系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像我们那个时代，家政系一定是女生在读哈，男生都很少去读哈，根本没有人读。到后来家政系勉强需要男生的时候，成立了营养组，像我们学校是成立营养组的时候，才会有一两个男生跑去读，觉得很不好意思哈，很不好意思说你在读什么家政系，还好一直解释说我们营养组的，这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男性在家庭教育范畴的，在家政系统里面，他没有角色的，那是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看法，所以他就没有角色，没有角色。那么，可是后来家庭教育、生活教育这种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那个，就觉得说，哎，好像男性也需要参与的，为什么？因为家庭总是。谈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如果人际关系中间没有男性来参与的话，那么是觉得很奇怪的。所以差不多到上个世纪1960年代的时候，才有男性的学者跟男性的学生来研究这方面关于家庭生活教育的这方面的一个学习跟教导，那主要是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在美国来说，它是女性主义高涨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男性也就有些人要站出来，就考虑说，在这样一个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男性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变化，可能就开始有人在研究这样的事情。所以，可是目前来看的话，两性教育已经受到重视了。当我们谈两性教育的时候，我们会从两个方向来谈哈。来谈的话是，就一个谈关于性别，一个是。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就谈平等啊，谈平等，这两件事情。所以两性教育它本身那个带出来的意义跟目的，就是说我们确定要从两性里面，从它的生理、心理还有社会性的差异上，我们来思考我们在两性关系里面我们的角色是不是被僵化了。所以我们就必须来慢慢来思考一个新的思维，一个新的方向，来看一看这个两性在家庭的角色跟责任哈。所以借着这样两性教育的学习的话，我们有一个目的哈，那个目的就是能够说，借着这样的学习呢，我们可以更容易的了解两性的心理关系哈。两性的心理关系是我们有一种成熟的一个观念来面对我们两性的未来两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了解两性的基本权益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产生一个互相的尊重，那使我们培养出我们一个正确的两性的态度跟道德的观念， 第三个呢，就是会改善不合时宜的一种传统文化的观念。那我们从这个不合时宜，我们就慢慢改善，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够平等对待的这样的两性关系啊，这是我们要在这个两性关系教育里面会学到的一个问题啊，会学到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跟着要谈到说，我们来谈一个认识两性的差异哈，认识两性的差异，我们跟着要谈到这个问题。谈到两性差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开始要注意到的三件事情说，第一件就是说，两性之间哈，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不要忘掉两性之间还有更多的相同性。这是我们不能因为在研究这个放掉它的相同性，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差异性然后否定两性之间说它有它的更多的共同性，这是我们要在研究之间我们还是要找回来的。第二件事情是说，两性之间的生物或者心理有差异，但是有时候不是自然而形成的，有时候是社会文化因素给它强化的，所以绝对不是单纯的说是因为与生俱来。然后这时候我们要来探讨说，这个时候在社会性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啊？到底有多大？比如说男人在运动方面感觉上就比那个女性要好，那为什么？因为男性的基本上肌肉比较强大，可是也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的鼓励，希望男性多一点表现，多锻炼出一点体魄啊，这也是家里大人可能对孩子的一种要求。那除了性别差异之外呢，我们也不要忘掉人与人之间还有个性上的差异。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两性差异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那对方当人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当我们谈到性别差别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团体的概念，是一个女性跟男性这两个团体的一个概念发展出来的。但是我们谈到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套进来说、哎、他就是应该这样做，这样就变成僵化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在谈论男性跟女性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讨论到他个人上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讨论到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候除了性别之外呢，可能自己的那个个人的个性也有关系。这是我们在谈认识两性差异之前，可能我们要理清的一件事情哈。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说谈两性差异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性别啊，性别很，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原来性跟性别是有差别的。性原来是生出来的时候，它是从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一生，婴儿一生出来，我们就知道他是男，知道是女，我们不会看错。为什么？这是因为生理上的结构下，然后让我们很容易辨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可是性别来说的话，就从人的社会角度来看，看什么东西呢？讨论就是说，人类社会中常赋予呢性别的不同哦，男人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包括社会对他的期望啊、哦，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叫一句话叫男主外女主内啊、哦，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那这是什么？这是社会家庭对男女的一种盼望跟规范，所以会形成另外一个性别的差异。所以这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性别差异，我们称为性别哈，性别是两件事情有一点点差别哈，看起来好像一样，但这是有一点点差别。然后我们谈到两性差异的时候呢，从生理结构跟我们从三个地方来看哈，第一个是谈生理结构与生理的功能差异，第二个是认知的能力，第三个是人特质，那个特质是谈到人格特质，从生理结构差异来看的话，两性除了刚生出来的时候，它的生殖器官不同，它的体型不同，它的重量也有差异。有时候一般来看的话，是婴儿的话，男性的婴儿会比女性的婴儿要稍微大一点，而且要重一点。可这可能在青春期之前差异很小， 但是随着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差异就慢慢慢慢就明显拉开了哈，明显拉开。在女性来讲的话，那么青春期的时候呢，平均是比男性呢早熟两年啊，早熟两年。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女孩子的时候，在童年的时候，甚至在小学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他好像就是比男生要懂事哈。我们大人常说他懂事，其实他确实在这方面他比男性要早熟两年。可是等到青春期之后呢，男性就平均的身高就开始跟身体的重量就开始超过女性了，生理的功能开始呈现不一样了。大概就18岁之后，那男性的身高一般就比同年龄的女性要高很多，要重很多，要壮。所以在感觉方面的话，两性之间是有那么很多的一些差别。还有女性在味觉方面，还有嗅觉方面，还有高音度的方面跟听觉方面就比男性要敏锐。那男性方面拥有较佳的是什么呢？是距离感，还有空间感，还有视觉的敏锐度。那这方面男孩子有比女孩子要高，这是在生理结构跟心理方面的一个功能表现出来。另外一个是认知功能，认知的能力。认知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根据过去的研究，两性其实在性向、记忆、智力、学习的能力方面好像都没有很显著的差别，没有显著差别。但如果要勉强要研究出来的话，可能有三个方向会有差，有些微的差距，就是在语言能力跟数学的能力还有视觉空间的能力这方面，两性会有一点差异。但是这一点差异呢，并不会影响两性在日后的成就上或者有什么差别，并不会影响。我们现在稍微仔细的谈一谈，就是说语言方面，在语言方面来讲的话，女孩子的语言发展比较好啊，比较好，所以比男孩子发展的早。还有在女孩子在拼音方面比较好，男孩子的话是在那个逻辑方面，在语文的逻辑比较好。所以我太太发音就比我好，她学波波猫也学得比我好。这个小时候这大概就是男性差异方面就被限制了。然后在这方面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阅读啊、记忆力方面，男女是相同的，就是刚才那。但是如果语言方面来，数学方面来讲的话，女孩子的表现呢就大部分大家都认为说男孩子对数理方面比较好，但是所以女孩子选那数理科的女孩子就比较少。我记得我们在化学系的时候，我们班上就五个女生而已，还有两个是转系过来的啊，转过来的，所以只有三个像宝贝一样哈，然后班宝哈，然后如果有能够出现一个班队的话，那我们就开股会来庆祝他们哈。我们班上有一个班队哈，或者两个手拉手的留学到美国来了哈。我们是蛮为他们庆祝，蛮高兴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方面，可是在这方面比研究下来，结果并不是他们智力上的差别，结果是一个社会期望跟家庭期望对他们的差别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在研究说高中之前，男女生的数学能力都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到高中之后？男生才显出一点优势，就这点优势却不是来自于个人的问题，而是来自社会家庭的因素比较大，因为他得到社会跟家庭的鼓励。第三点的话，我们谈到视觉方面的那个男性来讲的话，对空间感就比女性要优越，他很记得出来每条路怎么走啊。像我跟我太太出门以后，太太从来不记路，那走了一遍还不行，两遍还是记不起来。确实我就感觉在这方面可能男性就比女性要空间感就比他们要，这跟遗传没有关系，跟遗传跟脑部的方法来研究脑里面的那容量也好像没有关系，这只能说两性在生理结构上可能真的有些某些差距，在这空间感的上面可能有一些差距。这是第三个，我们就谈到七，就谈到特质了。特质，其实这里谈特质是谈人格特质。人格特质有一件事情，就气质，这句这 这个事情。其实气质是指一个人的基本情绪的倾向啊。我们说这个人气质很好，那我们就看他会很悠哉悠哉的哈、啊，然后他就在这个情绪上，他会很平稳，很能够有一个好的走向哈、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方面的话，在婴儿的时候，男婴是比女儿要暴躁，而且容易情绪不稳定，所以男孩子比较容易哭。可是到了学习年阶段的时候，男孩子女孩子就开始表现出来不同的情绪了。有时候男孩子呢容易表现出来生气，有敌意，然后女孩子呢表现出来是害怕、沮丧、害羞啊，害羞。这小在学前啊，学前我们就看到女生就喜欢躲在爸爸妈妈、爸爸的后面啊，然后头探一个头，不敢来看外面的世界啊。这是在小时候，到了。学年或青少年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男孩子还知道克制自己的害怕情绪了，女孩子呢就可以养育自己表现出来那种生气啊、敌意的情绪，她就可以开始不会再表现出来了，甚至不承认自己有过这样的情绪，这是女孩子的。可是从弗洛伊德跟这些心理学家来研究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幼童因为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加上心性上的动力呢，发展出来不同性格的特质呢。可是跟到弗洛伊德的说法，他说这是他生理结构上就已经带给他的。他说小孩子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当男孩子意识到说我的生殖器阴茎就是比女人多一个，他就觉得他就在这种感觉上，他就觉得他会有优越感，他就开始发展出来这个说性发展期，从三岁到六岁的时候，他就发展出一个很独特的然后的特质。他相反的女孩子有时候被自己，他在这样的一个感觉中，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少，跟男孩子比的话，他觉得他自己少了某些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就开始发展出一个弱势的情感，而且会比较被动，会比较依赖的特性。这是弗洛伊德，所以在弗洛伊德眼睛里面，他觉得两性的差异呢，并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什么小孩子会什么，会因为情绪会干什么，他认为他是自然，性格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不是后天塑造成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后天塑造的，但是在弗洛伊德眼睛里面呢，他觉得这是男女生理上结构的不同，结果会自然而成形成他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可是总之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的研究呢，两性之间的差距呢，并不像想象中这么显著啊，就不那么显著，所以大家各说，变成在这个地方变成大家各说各话。所以人格的特质成长呢，到怎么长成，到目前来讲都没有科学的根据说它是应该怎么样，那都是跟着数据慢慢研究出来，然后认为是统计下来都认为说应该是怎么样，这只是一个推测性的问题哈。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在两性中间，第三个我们谈到性别刻板印象。什么叫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就是在某种特定的抱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看法，那固定僵化的那个信念，就是性别刻板印象。例如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在里面哭泣，可是我们会看到很惊讶，为什么？方毅，你觉得为什么？
男人应该比较坚强，不会哭。
对，这是我们大家固定的。我们像我小时候，我也不给我儿子哭。我觉得男人就是很坚强，不能哭，不能哭。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们不会，我们反而会觉得同情她，可能会过去帮忙她，因为我们已经僵化那个印象，觉得哭好像是女人的一个特有的一个行为，而且还能够博取别人的同情啊，博取别人的同情。而且我们僵化的想法会觉得这就是刻板性别刻板印象在这边产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男人在哭的时候好像很不勇敢，很不果断， 这是我们一般刻板的印象，所以刻板印象会，这就是性别的刻板印象，我们会常常存在我们脑里面，可能我们对女人笑得太大声，我们觉得她不够专注，我们觉得女人应该是泯泯的一笑，微微的一笑，那男人笑得很大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很豪放，很有气概，这都是我们一个性别刻板的印象。那性别刻板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要去从哪边来了解。它有两个理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第一个是真实的核心理论，真实核心就是强调说两性之间除了在少许之间的差异之外，然后其实有更多的相似性，但因为我们期待两性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隔的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强调差异的那个部分，而忽视了相同的部分。这个真实核心理论就是说，这是我们社会性把它强迫的，把它那个什么刻意的强调出来。那这一派的人呢，坚持认为就是说，性别刻板印象反应是被夸大的那个事实。这一派的人是这样感觉，说我们是已经扩大了我们那个性别刻板印象，然后我们夸大了，所以他认为两性之间有不同的特质原本就存在，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有点像弗洛伊德的那性。可是这些刻板印象呢，就把这些差异呢简单化，而且夸大化了，就那么简单。他有提出一个理论，就是说他有一次拿了33个刻板印象中的男性跟女性有不同的特质，在大学生让他们来选择他们的属性，结果呢，这些男女学生中间只有5个特质是有差异，其他的27个都是相同的，都成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两性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有没有查到？那只是你看，27加5项，只有他32项的调查中间，两性只有5项不一样，其他的显像都相同。所以可见他们就认定说，其实是我们扩大那颗性的刻板印象，啊，造成了大家会有一个死板的对两性有一个死板的看法哈。那可是社会，可是另外有一派呢，它是叫做社会角色理论哈，社会角色理论就不同的方法，他的认为说，刻板印象的产生无关乎天性差异，纯粹是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期待所造成的。哦，原来社会的期待会造成刻板印象，就是说社会对于女性角色，比如说我们期待，就举例了，他说社会角色来讲的话，期待主要是期待女性在家里面做家庭管理，因为家庭管理比对男人来讲的话是谋外谋职，这是已经是社会的一个期待了，就造成了这些假设，这些假设造成一个从小家男孩女孩就被刻意的安排从事着相关的工作，所以女孩子在家就要洗碗，男孩子就可以不要洗碗，我不知道你们洗过碗有，那你妈妈的那个两性是平等的哈，我在家就很少洗碗哈，都是我3个妹妹洗碗哈，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这样就造成，有时候就觉得男孩不要洗碗，男孩干嘛就玩枪，女孩子抱娃娃抱洋娃娃很正常，如果我爸爸妈妈小时候看到我抱洋娃娃的话就骂，说那是女孩子的动作啊，这个就是社会角色的理论，他认为说因为社会的角色需要男性是这样，需要女性是这样，就从小的培养让他们有了一个性别刻板的印象啊。第三个，我们看到性别刻板印象的讨论，这个性别刻板印象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知道它的影响是什么啊？它影响它有两点影响。他说依据性别刻板印象来区分两性的差异，或者是依此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哈，他说其实都不周全的。他的结论先开始跟告诉你说不周全，可是人们在评价他人的时候，或者在自我评价的时候，会往往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他说比如说他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在 路边看到一个车子倒台，一个女人正在表现得很无助的样子，那这个很合乎我们刻板印象的，女人就是应该在那边等着来修车，等待人家来修车，那我们可能很快的会认同她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女人不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叫她什么？大陆最爱用的两三个字，女汉子。对，对不对？对，那叫她女汉子的，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刻板印象会产生一个差异的差异。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在评断、在自我评价的时候，我们就会随时引用性别刻板印象这个东西来作为评价、作为自我的那个。那性格刻板印象另外一个影响可能会受到，他这边有个，他叫做受到叫印象整饰哈、啊，印象整饰，他说会造成一个自我表现的一个限制，这是我们从来没去想的，不读这段书，我们就不会去想说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他的举例很简单，他说如果一个女的，她要去应试一家公司，如果这个公司是个70岁的像我们这种老头子的当总CEO， 他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打扮？你会给他怎么样的建议？黄毅，你会给他怎么样建议？
我没有到公司认识，
你不知道。好，那你去应征老师好了，你会什么样的打扮？穿牛仔裤。
会端庄。
端庄。还有呢？
还有
应征老师的时候，
这样说的很端庄哦。
你会理个短头发还是留长发？
长头发。
然后呢，穿最好是套装，最好是裙子。你不会穿裤子去吧？长裤去吧？
嗯，不会。
还是穿个小短裤去？
不会。
这就是印象的整饰。他就说，我们会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就是说，当你去应征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老师好了。你就担心校长批评你穿短裤、短裙，认为你不专装，你会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认为女性当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装束，你就会去用它，啊，会去用它，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会影响到人的一个生活。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希望他能够被他人接纳，然后他能被别人称赞，然后所以这样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展现出来别人认为的那个样子，然后能够接受的样子，然后来表现自己，啊，这就是性格刻板印象带来给我们的影响。第一个，我们会在评断上使用它；第二个，我们会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啊，表现出来。好，第四点，我们来看性别角色。现在谈到性别角色，等到这个时候就我们要开始讨论性别角色。角色是指一个人，这边可能有些字错了，打错了，就指一个人在他所站的那社会主要位置上担当的职位跟活动的那个从事的那活动或者任务跟活动，包括两个层面哈，一个是角。一个是两个层面，一种一个是角色的期待哈，这是社会对他的期，指社会期待的一个活动；另外一个是角色的表现啊，角色表现是指实际从事的活动哈。因此，性别角色的概念就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性别角色的期待，一个是性别角色的表现。那前者呢是说社会。对某一类性别的人从事的那活动的内容，他应该是怎么样？例如，女人应该照顾别人的活动，男人适合担当盖房子的这种粗重的活动，而两性一直是社会的期盼呢来做。那女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想说，女人应该照顾别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女人是最好在家里做主持家事，那男人最好在外面奔波哈？所以一般而言的话，以角色期待为蓝本，所以男性表现出来的行为许多都是 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是一致的，而女性表现出来的话也大概合乎社会对女性那个角色的期待是一样的哈。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是说一个女性一个男性哈，男性一般大家觉得哎，女性比较不进取，男生应该是进取的，女性比较要依靠的，不独立的，男性是比较独立的哈，他的角色的特质他已经在那，女性呢是比较有丰富的感情，但是不隐藏感情，那男性的话就会较不富感情，但是很善于隐藏感情哈。然后女性对感情来讲会比较，然后男性的话会比较客观，然后女性在感情在这个感情上呢会比较被动，那男性呢又却比较主动啊，比较主动。所以在感情上主动就是说，女性喜欢你，她会表现得很透彻，爱死要死要活的，甚至会为男性自杀。可男人为女人自杀的人倒是故事倒比较少。好，这就是客，因为男人在一个客观状态，他会那个。可是男人会主动的，社会认为说男人主动的追女孩子是正常的。可是如果女孩子主动的表现去爱一个男孩子的话，人家会说这个女孩子太风骚。好，所以这就是社会特别对角色已经被社会的这个整个观念来限制了哈。并且服从且容易受影响，那男性的喜在社会的角色里面喜欢支配，社会对他的期盼是他喜欢支配，不易受影响，所以呢，女人就比较不善于竞争啊，比较容易协调，那男人呢就善于竞争，然后女人呢不善于竞争，他就不在乎他的如何去协调，所以他容易拐弯抹角，那男人的话就讲话就直直细细的，马上就可以讲出他要讲的话哈。然后缺乏自信，难下决定。可是男人，社会对他就说你这个做一个男人要有担当，然后你要有决心，要有自信。那这样的下来，他会产生一个行动是什么呢？男人就产生了具有冒险性的行动，然后具有企图心，然后男人会比较。因为是比较有自信，他比较沉默，可是女人的话就比较缺乏冒险性，然后比较没有企图心，可是呢却喜欢讲话，被喜欢八婆啊，就是这就是男性，这都是从男女社会对他的期望，然后产生了性别的角色，他表现出来就是这。那女人是社会期望，女人是灵巧善体人意，然后所以他就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比较需要温顺，比较需要人家保护。那男人的话，社会对他的期望的角色是因为希望他能够粗壮，然后所以他表现出来就不善体人意，然后具有保护的功能。这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角色性别角色是会造成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在男女生活上的表现上会产生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很清楚啊。但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止于担当一种角色，在不同角色之间呢可能存有彼此冲突的期望，而使得角色呢表现的不尽合乎那个角色期望啊，角色的表现不见得合乎角色的期望，我们称这种期望呢叫做角色冲突。所以角色冲突有时候会产生的，就是在像家庭里面，我们总认为男人应该在外面赚钱，女人应该在家里那个，可是万一这是社会对角色的期盼，可是角色表现出来不是，反而是女人可能在外面是高薪高学历，而男人呢变成家庭主夫，这个时候事情在这时候变成角色冲突，角色冲突的时候，在角色期望跟角色表现之间产生落差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带给那个落差者有压力，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家庭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他们夫妻要开始讨论到底要怎么把这个落差提升起来，这是重点。所以为什么角色跟角色表现跟角色的期盼是很重要的，这个有时候当角色产生冲突的时候也就会带进男女之间的冲突，心理上的冲突，还有家庭的危机， 这都是我们在这将来这样将来会考虑到的这些问题哈。第五点，我们就开始谈到了性别认同跟性别角色的发展。从社会层面来看的话，我们谈这个性别角色，它性别角色跟社会认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一个是从社会层面来的角度来谈这个性别角色，另外一个呢是从个人角度来谈性别角色。那这两者呢都有各有各的看法哈，它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两个理论。再从社会层面来看的话，有一种是功能学派的观点，有一种是冲突学派的观点。那功能学派的观点就是认为家庭是一个依照性别角色分工的团体，分工的目的是把责任分摊，提高工作的效率，发挥家庭的功能，这就是功能学派的感觉。功能学派的谈法呢，就认为说家庭中两性的角色是父母的，是基于生理上的差异，男性角色被定位是工具性的，所以我们男人是要在外面工作的，工作性的，那负责家庭对外的联系跟地位的维持。那女性的角色被定位为情感性的，那个情感性是负责家庭内部的情感和谐，满足成员的一切的生活的需要，所以他这两者是一个父母。总之功能派认为生理基础作为两性在社会角色上分工的一个基础是合理的，所以男女各自发挥各有所长，不仅这样会提高工作的效率，还会发挥互补的作用啊，这是功能派。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再谈这两者的差别哈。那冲突派会认为这样，他上述讲说生理差异来说明角色的分工讲法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怎么样？他们认为说导致性别角色差异真正的原因是两性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两性的角色。他的举例是什么？他举例是先民的时候，他人类为了生存，又碰到人类为了生存，男人呢就与那个渔猎啊、渔牧啊方式去获得粮食，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洪水来的时候，他可以抗洪水，那抵抗猛兽。那女性干什么？女性就在家里面原谅副家庭来繁衍下一代。这样的分工结果呢，男人不仅掌握了经济生产的工具，而且获得经济分配的那个权利。男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变成是工具，但是他也获得了分配的权利。久而久之，男人的权利经过经济扩散，而至生活各个层面，而展现了一个优势的局面。所以根据冲突理论来说的话，不平等的男女角色分工就是男人为了巩固他们自己优势的地位，然后强化了支配了女性的权利而造出来的制度，所以他们反对。所以性别角色，他们反对性别角色是天真的，他们反对说是父母是合理的，所以他们要强调的是，他们强调的是两性分工的不平等，然后认为两性的角色呢充满了支配，而且两性是不平等的一个根源，是在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经济地位不平等，这是从这个学理来看，从这个社会层面来看。那从个人层面来看的话，他说个人如果将社会期望对那个性别角色的期望转变为自我期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了哈，不一样的看法就表现出来男女的不同的行为。他说有两种理论可以说明啊，一个就是社会学习论，一个就是认知发展论啊。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社会学习论就是强调说行为的后果影响行为的表现，只要透过适当的奖赏跟处罚的时候，被奖赏过的行为便会重复的出现，而且被罚的行为就会消失不见了。 所以这根据社会学习的理论观点呢，就是说孩子借由观察跟他们亲自经验获知男女角色的差别，所以男孩子会因为父亲等同性别的学习变成他们的学习对象，会仿照父亲的行动啊、语言啊、手势啊，而成为他将来的一个资质。那女性的话，女孩子也会以母亲作为一个仿效的对象而认同参与那种感觉啊，这是社会理论啊，社会理论。那认知理论又是怎么说呢？认知理论是说否定社会学习论，提出奖赏跟模仿的效果。他们认为性别角色的发展与孩子认知发展的成熟度有关。哦，原来他是认知发展的成熟度有关，说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一直往下发展下去，也就是说孩子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呢及角色的学习呢是有阶段性的，即使由大人给奖赏，小孩子仍然无法学习到。那根据认知发展的理论呢，他一个人会先展现出来什么性别的认同，他知道我是男的我是女的，然后再自然而然就学习到分那个性别的角色，我是男的我应该做什么。他说不用透过奖赏的手段，男孩子自然就会表现出来社会期盼的男性的角色而不是女生的角色，而女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性别角色包含两套不同的兴趣跟价值观跟行为体系，所以男孩女孩在认知的发展过程中呢，一旦认同其性别的时候，他自然会选择哪一套，他自然会去选择。其实这两套理论他自然都会自己会去选择。那因此性别角色的认同呢，乃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而自然发生，而是不需要特别去验证。在这样理论上，但是从这个理论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哈，体会出来就是说，其实功能学派的观点跟我们在真正实行上的时候，我们会综合在一起，都好像会用到。你看哈，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人的话，如果全部都是女眷的话，你看他们开始在处理事情上，他们就少掉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会觉得没有一个主意。所以我觉得两性在这个上面真的是各自发挥它的功能。但比如说男性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功能派的学派在这边占了优势。因为女性如果只有一个女性，如果只是单亲家庭的话，父亲他没办法，他没有那个母亲的帮助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教这个女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去教他的女孩子，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四项并没有是单独存在，而是互相之间在互相影响，而是看他当时的情况如何而产生他的功能啊，也产生了功能。那第六项我们要谈到两性关系的变化，两性关系变化的特质是从亲密性的程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成初级关系跟次级关系。初级关系的话，其实初级关系就是有持续性、互动频繁、直接接触的主要特质，那这属于初级关系。比如说两个人或者一些人或者彼此对对方的生活领域都有互相依赖啊，比如说夫妻啊、家人啊、好朋友啊、好邻居啊，这都是一个初级关系。然后我们次级关系的话是具有正式性、非直接性的、非个人的，就很容易中断的那个特质。比如说一个人因如属哪一个大团体啊，哪个教会啊，或者是党，是哪个党啊，那这是一个党员，那属于党的关系啊，这个就是对，教会也是一个次级关系，所以教会的次级关系随时都可以，他可以离开的哈。可是他下面谈到两件事情，就是说两人之间的关系程度可分三个标准来判断，第一个就是宽度，第二是开放度，第三个呢是深度。 当谈到这三个的时候呢，如果你思考得很周密的，你会发现原来两性关系在这方面是很容易那个。他说宽度是什么？他说宽度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一个范围，宽度表越宽的话，表示两个花的时间跟参与共同的活动亲密度就越高，这是宽度。它是代表说他们两个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很长啊。开放度的话是指两个人敞开心门，对让对方走进自己的内心深处，鲜血情感或者交换想法的程度。例如一个男性愿意向其他女朋友毫不保留的诉说自己的心理程度，开放的度越大的话，表示关系就越亲密啊。那深度是指两个参与与分享外在的活动跟内心的世界通通分享，彼此愿意融到对方的世界，有相结合的那种程度。比如说两方面双方都能够有一个承诺啊，深度愈大表示着两者关系就越亲密啊。这是所以两性关系的亲密关系指两男女双方参与共同活动的时候，彼此分享的那心灵世界，并逐渐的迈入双方结合的境界。这两人的关系彼此的关怀、承诺、信任、互相依赖，两性之间一旦就开始会产生恋爱的关系，然后会产生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开放度，东坤，你的开放度很窄，对不对？
不知道，
我知道。你跟我讲，你不单独跟一个女人吃饭或者聊天，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开放度。为什么？他这边讲得很好。当我们如果把这个开打开的话，我们就表现就是说关系会越来越亲密的。这是我们必须在男女相处之间，我们必须要自己小心的哈，必须要自己小心的。这你，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应该要称赞你做得很好。两性对亲密度的关系期待也不一样，它跟社会化的过程中两方面双方接受的不同性别的角色对异性恋的亲密关系具备有不同期待的表现。从角色分工上来看的话，成长过程中女性不被期待独立或者自己果断，这些是她被，所以她被训练结果呢，他就会开始经营，会学习很敏锐的怎么去表达他的感情啊。这个是女性，他知道他自己的角色是什么。那男性同样的，男性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会知道说，我要自己不要要保护自己，不要太先缺自己的感情，要有保密。这男性也在这样的过程中会比较保护自己的感情哈。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亲密关系呢，大家都渴望，其实在男性女性都一样，都渴望在感情上有一个契合，但是却受到性别社会化的影响，而相信自己必须表现合乎那社会期盼的样子，社会期盼的样子，那刻板的印象，结果才能满足对方的一个期待。结果呢，男性一方面需要表现很热情的感情，他却一方面呢，他却要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一直充满压力啊，一直充满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男女之间在谈恋爱的时候会产生压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一方面又要合乎社会对角色的期盼，但是可是自己的角色的表现呢，却又赶不上去，或者觉得表现不够，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给对方产生一个压力啊，给对方讲给。所以在这种传统性别的角色下呢，两性亲密的关系的发展会受到限制跟阻碍啊。如果能够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模式的话，让两性具备工具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哎，女人也可以有工具性，那也可以有感情，也可以，男人也可以有情感性的特质，如果能够综合的话，可能就有更好的，可以更好的和谐两性的关系哈，两性的关系。那这个工具性跟情感性的交换呢，我想在家庭是最适合啊，家庭男人可能是可以多发泄一点 感情啊，女人的话可能可以多具备一点工具性，可以做事开车，比如说这样都是一个很好的哈。那第二个是从权力结构来看哈，权力结构来看，权力是指关系的另一方能够不顾另外一方的反对而达成他意图的能力的范围，这就是权力。好，这是权利，就是说另外一方我本来不愿意的，但是因为另外一方他有那个意愿，他能够达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方的权利哈。两性关系的权利关系来说呢，男性握得比较多的权利，扮演支配者的角色，那女性的话是扮演从属的角色。对男女而言的话，构成权利基础的因素也不相同，越是传统的社会就越强调男女有别，然后男性的权利基础呢就是社会地位、知识、身体力量，那女性的权利则就是美貌、人性啊，这是传统观念。可是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男性往往会累积权力的基础而越巩固他的支配角色，那女性的权力的基础除了生育孩子以外，除了依附子女以外，就越来越觉得消失了，对亲密的关系就越来越依赖性就越高了。所以在传统的里面的话，除非是女性也能透过教育以就业而取得那个权利的来源，否则亲密关系女性永远是无法跟男性争得平等的地位哈。所以我们在谈平等的时候，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谈一个性别跟平等，所以当然谈到平等的时候，其实男女之间我们谈到两性关系的时候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像发现说最后还是女性居于下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作为男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考虑平等跟富贵的一个原则，然后在家庭上，在这个平等的结构上，才会利于这个恋爱或者婚姻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在读这门课以后必须要有的一个共识，一个见识也好，这样还。所以两性不同的互动方式哈，两性不同的方式是一般而言，性别角色社会化跟权力关系不平等的两者互相结果，这互相影响之后，两性之间所应用的沟通技巧也策略就开始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的时候，男人的话是很直接的就开始下命令也好，直接讲，但是女性就不一样，女性比较使用直接的方法，是反而强调不使用直接的方法，反而是强调以柔克刚啊，透过柔性非语言的情感表达啊，传达自己的意思，是女性常用的策略啊，女性常用的策略啊。我在教会碰到的是，管得太严以后，女性就哭给你看，你就当场就疯掉了。这就是女性的，我们男人就不能哭啊，可是女人哭好像理所当然的，到时候你就没办法管下去，马上还很同情哈，就不敢讲了。这就是两性互动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受到社会角色的一个影响，然后受到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影响，就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哈。那这边他说这。我在读这边东西的时候，最好笑的说，有最让吸引人的就是说，分为口语跟非口语的一个问题，不然发现女性偏好是以非口语的表现，非口语的表现。他这边举一个例子很好玩，他说男人一个丈夫打电话跟他太太讲说我爱你，他表现出来了，就他太太语言上没有讲什么，回家以后呢，她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晚餐，迎接她的先生回来吃晚餐。可是她的先生却没办法感受到那一句话叫做我爱你，他就会觉得说，这是他今天，我的太太今天心情好，然后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晚餐给我吃。他没有想到这是太太爱的另外的一种表现了，他没有看到，他说这就是男女有别的在沟通上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 style 也好，一个情况。所以男人喜欢用口语的， 实际上讲了很多甜言蜜语，所以要从男人会讲甜言蜜语哈，讲很多甜言蜜语。然后是女人的话，喜欢以行动来表达她的爱意，这是两者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哈。好，我们研究了那么多，谈了那么多之后，我们突然，我们知道最后就谈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做好两性角色中变迁的那个自我。这是我们要做好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变迁中，我们随时都会变化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刻钟是怎么样变化。传统角色的话，一直是建构说我们要做一个美满的家庭、和谐的家庭，这是我们要讲的。可是今天现代女性的话，因为教育水平升高，然后她可能也会做成他另外的一个角色，他可能赚钱也很多，他也可能变成工具性的，也可以来开始，在外面从事工作了。所以男主外女主内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的时候，已经面临到相当的挑战了。所以两性关系慢慢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平等也好，人权高涨的情况也好，然后或者经济资源的改变也好。慢慢的已经走向一个平等化跟中心化了，就向中间靠拢。中间靠拢就是说，男人也可以做女人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男人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调整我们自己，来适应这个环境，来适应这个今天的改变。好，这样的话才会真正做好两性的和谐关系啊，才真正是幸福的所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谈两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啊，重要的一个目的。好，今天到课程到这边结束，请杨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门课，教我们更多认识两性的角色、两性的关系。主啊，使我们都是你按着你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主，你造男人，你造女人，然后你真的是得着像神的男人，像神的女人。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门课教我们的学习。主啊，也知道怎么样在家庭中，主啊，男性、女性的角色，主啊，真的是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也真的是装备我们，主要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帮助许多的家庭。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求主这门课继续抓向我们来开启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